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告诉百姓避疫良方，宁夏罗新平又被枉判四年入狱；传播国务院公报，莫奇兵在浙江遭三年半冤狱迫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8号，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女士因告诉百姓如何躲避瘟疫，被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 后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枉判四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2021年6月22号，罗新平被接入宁夏女子监狱。今年66岁的罗新平家住宁夏银川市，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修心向善，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新平因为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遭冤狱迫害8年。2001年银川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原银川新城公安分局和新城东街派出所警察在绑架罗新平的过程中致使他摔成重伤，脊椎、盆骨等多处骨折。后来罗新平坚持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2006年罗新平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在宁夏女子劳教所，罗新平每天被强迫做十几个小时的奴工，导致旧伤复发，疼痛不止，大小便困难，下肢浮肿。2014年罗新平又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枉判4年，后被接入宁夏女子监狱迫害。监狱对法轮功学员采用戴手铐、脚镣、电击、昼夜上背铐、长时间吊铐、蹲军姿、随意拳打脚踢、长时间关禁闭，强迫腰弯成90度站几个小时，抓住头发往墙上撞，用胶带将嘴封堵上等酷刑手段迫害。2020年8月，罗新平在街上发放躲避瘟疫良方的资料时，被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罗新平被劫持到银川市看守所。2021年1月，罗新平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被枉判4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罗新平已被接入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籍法轮功学员莫奇兵2017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工作期间，因为传播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秘密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近日出狱。莫奇兵，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计算机人才。2008年他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开始修炼，从此身心愉悦，无病一身轻。多年来，莫奇兵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真相。他曾两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累计冤狱8年9个月。莫奇兵在宁波工作期间，因为传播国务院公报2011年28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告诉民众法轮功书籍恢复出版的真相，于2017年12月14号被宁波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秘密绑架，非法关押在宁波市海曙看守所。2019年3月，莫奇兵被镇海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因为莫奇兵拒绝配合监狱的强制转化，警察罗家文就用束缚衣把莫奇兵绑起来，用电棍电击他的脖子、下身、腿等多个部位，致使莫奇兵痛苦地张嘴喊叫。罗家文迅速将电棍插进莫奇兵的口腔，电击舌头，直到电棍没电，接着又上来一根。莫奇兵被电得全身伤痕累累，至今还有大面积的疤痕。2019年12月，莫奇兵将狱警酷刑虐待和强制转化他的迫害事实写成真相信，交给了政委陈振华和监狱长梁春雷。信中还写了关于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骗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解禁法轮功书籍出版的事实。为此，副监狱长杨建专门针对莫奇兵制定了详细的迫害计划，包家增加到7人，晚上睡觉时整晚有人坐在床边，隔一段时间就扯被子不让睡觉，白天每隔1小时脱光衣服示众，强迫唱邪党歌曲，进行各种体罚，用辣椒水喷眼睛，用电棍长时间电击。2021年6月13号，莫奇兵的冤狱期满，从浙江省第二监狱获释后，又被监狱强行移交给莫奇兵的户籍所在地长沙，被非法关押到长沙的所谓关爱中心。18天后又被送回农村老父亲家。当局拒不给莫奇兵办理身份证，他的手机和银行卡也被扣押至今，家里没办法生活。 80多岁的老父亲没有低保，没有社保，一年的全部收入就是残疾人补贴1300元。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龙静2021年7月4号郑重声明，中共协党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派出所伙同社区十几个人闯入我家，威逼我母亲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一天三班倒，轮流把母亲堵在家里，母亲出门买菜就有好几个人跟踪，如此持续了大半个月。期间他们又多次去威逼我哥哥，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十几个人到公司来骚扰，威逼恐吓我，说要把我如何如何，威胁说要是我不签字，就把我妈弄到新疆集中营去，让家人连尸骨都找不到。我一下就承受不住了，担心母亲80岁的高龄到那种地方去。顿时我六神无主，就违心的签了字。现在我很是后悔，因为母亲原来生活都不能自理，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她。母亲不仅无病一身轻，还能胜任一切家务，亲友邻居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全家一直都感恩法轮大法，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签字是在他们的威逼恐吓下做出的，是违心的，绝非我的本意。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在邪恶的高压下签的字全部作废，我支持法轮大法，支持母亲修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历久弥坚，欧洲政要赞佩真善人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时，认为法轮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了。然而22年后的今天，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仍在坚持反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把真相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截至2020年年底，已有来自23个欧洲国家的500位跨党派政要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名，赞扬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加入联署行动的欧洲政要分别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挪威、芬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班牙和塞浦路斯。2021年5月，欧洲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了来自多个国家政要的支持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英国上议院议员艾伦·罗伯特·哈沃斯先生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世界需要更多的真善人。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乌利尼森女士表示，人们通过遵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修炼，回归到人的善良本质，解脱对物质的执着。修炼法轮功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真善人是法轮功学员所崇尚的可敬的和平的美德。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曼纽埃尔·德奥纳先生表示，法轮功修炼者每天都在捍卫着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价值，真善人，这也是今天人类极其需要的价值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32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广东疫情严峻，民众如何自救？去年四月上旬，正是新冠肺炎在全球全面爆发之际，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罗碧雅的一位哈佛同学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已住进加护病房，病情非常不乐观，60%的肺坏死，不时昏迷，已签字放弃治疗。这位哈佛同学给罗碧雅发邮件，说他快要死了。罗碧雅听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救命，于是他就把九个字用电子邮件发给这位哈佛同学，让他虔诚地念。同学很信任罗碧雅，就接受了。随后经过不断承念九字真言，这位哈佛同学得救了，并且在康复后很快出院了。罗碧雅说，由于被共产党宣传误导，他以前对法轮功不接受，现在他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印象。他说自己胸闷时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效果真的非常好。他后来天天念诵九字真言，感觉身体状况向好的方向转变。其实去年年初瘟疫爆发，武汉封城，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求助信息，就已经可以看到武汉很多民众陷入了绝境，许多生活必要的食物和用品都供应不上，老年人有病不能上医院，很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后找不到床位，无法住院治疗，不要说草根百姓，就是不少白领都是如此。当时武汉城内一时哀嚎四起，失去亲人的呼唤声此起彼伏。面对武汉疫情，中共为了敷衍中国百姓，当时派了一批高官到武汉疫区视察灾情，其中就包括一位中共政法高官。过程中这位政法高官看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比如一些陷入绝境的染疫民众通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痊愈了。在武汉有这样一个村庄，确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村中凡是喊九字真言的人都康复了。这位政法高官终于如梦初醒，由此也明白了共产党在害人，法轮功弟子在救人。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今年四月份，广州应世丹、赵颖等三位法轮功学员突然被广州天河公安分局绑架，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轮功学员曾庆阳夫妇等四人也被绑架。古谚有云，宁搅千江水，莫扰道人心，意思是说千万不要破坏修炼人的修行，因为修炼人是教化人心，
使道德回升，让善良的人得到救度，而破坏修炼人修行，就是扰乱上天安排，逆天而行。从法律层面来讲，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指定的法律中，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修炼法轮功非法。因此，公安部、政法委、国保大队以及610办公室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属于彻头彻尾的违法行径。违法迫害的行为不但害人，也会害己。近年，中共政法系大震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6月10日通报，自2月以来，全国共有 12,576 名政法干警主动投案，27,364 名政法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72,312名政法干警被处理。虽然各自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归纳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被处理的人之前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前面提到的那位在武汉视察疫情的中共政法高官无奈地说，共产党利用我们整肃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鼓励我们说，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就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然而，天道好还，善恶必报。随着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国保支队警察手持政法部门指令，大规模拘禁法轮功学员，非法入室搜查法轮功学员的居所。广州市荔湾区于5月21日发现了2021年首例武汉肺炎患者，随后疫情迅速发展，短短七天已发展到第四代病毒感染。目前疫情已经波及到佛山市、湛江市、深圳市及东莞市。截至6月21日，广东全省累计确诊病例2706例。同时，据官方通报，截至5月底，广州、深圳取消民航航班519架次，83条公交线路停驶。这样，近一年情况稳定的广州疫情瞬间恶化。据报道，这个2021年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是荔湾区郭姓妇人，她的病毒是属于毒性更大、传染性更强的印度变种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日前承认，这种印度变种病毒传播能力比先前提高了 100%。 专家们更担心，两种变异病毒株会在中国境内继续突变，令疫苗无效。神目如电，因为中共依然没有停止对广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目前广东疫情持续延烧，处于半封城状态。目前中共当局的迫害骚扰，不但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失去自由，还使许多广州百姓失去了解法轮功真相从而得救的机会，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爆发期间，给广东百姓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当前广东省疫情汹涌，但也有些区域风平浪静，疫情轻微，这些小区是相对比较尊重善待法轮功学员的地区。各中的奥秘，相信有智慧的中国人自能领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他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他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他珍贵的九字真言，
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故事的主人公郑红的女儿在求学的路上，她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做题，也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但是仍然考上了他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那么他有什么读书的诀窍吗？还是他比其他的学生更聪明呢？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中国的应试教育把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全都搅了进去，谁都没有办法。孩子们很压抑，家长们很无奈，老师们也很辛苦。不仅是高中，就连初中甚至小学都已经完完全全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了。作为父母的郑红和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无端的迫害和关押，女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上过幼儿园，刚上小学的时候明显比其他的孩子成绩差，老师甚至毫不客气地在家校联系本上直接写道，是哪个幼儿园毕业的。郑红的女儿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升初中考试，学校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抓得越来越紧了，作业布置得越来越多。郑红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女儿动作慢，作业很晚都做不完，根本就没有时间读法轮大法的修炼书籍。郑红夫妻二人希望女儿每天都能读一点法轮大法的书籍，因为孩子们从进小学开始就已经被学校的各种讯息洗脑，语文的课本中有许多课文都是杜撰和欺骗，比如邱少云烈火烧身不动弹，黄继光胸口堵住机枪等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而思想品德课更是有的课文就直接在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用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善良单纯的小学生。郑红夫妻要求女儿读一会儿法轮大法的书籍再做作业，女儿动作慢，这样当天的作业就更完不成了，那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可是完不成作业的学生老师要批评，总是完不成就要联系家长了。郑红到班主任面前以各种理由为女儿开脱，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还给老师写下书面保证，女儿能不能完成作业，成绩好不好完全由家长负责。班主任老师见郑红夫妻这样，也只好不再强求郑红的女儿必须完成全部的作业了。一转眼就要升初中了，报名后首先是一场摸底考试，成绩保密，只有学校知道。学校根据摸底考试的成绩分班，郑红有关系可以找到初中校长， 但是托人走后门，这是不对的，更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郑红就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分到哪个班，就看女儿和哪些老师同学有缘了。结果女儿被分到了最好的一个班级。因为是全年级重点打造的班，所以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就要补课。别的班都放学了，女儿的班还在上课。家长们都送饭到学校，晚上八点放学后回家还要接着做作业。郑红夫妻着急了，这样下去，女儿根本没有时间学大法的书籍。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只是为了考试成绩了。于是郑红就找到班主任老师，要求女儿不参加补课。虽然补课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但是中共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等等，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在老师和学校的眼里，补课才是正常的。班主任老师很强势，告诉郑红说，别的家长都是花钱请老师给补课，你们怎么还逃避补课？不补课就不要在我的班了，调到其他班去。其他的班级学风没有这个班好，当然郑红不愿意调，只好说各种好话，还得写书面保证孩子考不上高中自己负责。老师为了赶进度，很多新课都是在补课的时候讲的，这样郑红的女儿就上不了这些课，就只能靠自学和问同学，那么学习成绩自然受到了影响。但是郑红的女儿心态是全班最好的，因为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每天她都是准点放学。当她背起书包要回家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眼巴巴地看着郑红的女儿跟他们说再见。中考前，学校强调，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辅导。校长的话刚说完，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只有郑红的女儿可以不参加辅导，因为大家都看到她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中考成绩出来了，全校有16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中，11个人在郑红的女儿班上。郑红的女儿虽然没考上一中，但是她考上了自己定的目标，本地的另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对郑红说，就是你们做家长的不重视，不然也是上一中的料。可郑红看到的是，女儿的同学们小小年纪，一个个的近视眼儿、小驼背，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样真的是对孩子好吗？女儿是班里唯一一个视力正常不戴眼镜的。高中的生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郑红夫妻为了女儿能有个学大法的修炼环境，选择了走读，这样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儿大法书籍。夫妻二人和女儿商量，选择了她喜欢的专业作为努力的方向。女儿也长大懂事了，自己知道努力。郑红夫妻把目标定在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郑红虽然不断鼓励女儿，但也做好了考不上专业最高学府的打算，毕竟太难考了，很多复读生考了多年都没考上，何况女儿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女儿很有自信，学习上很努力，学习再怎么紧张，女儿还是能坚持修炼，坚持学法轮大法的书籍。坚持修炼让郑红的女儿身心受益。高中学习任务紧张，除了上体育课，郑红的女儿根本没有其他的体育锻炼。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女孩，竟然在一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拿到了女子3000米田径赛的冠军。女儿告诉郑红，她当时一边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跑越轻松，最后几百米的冲刺之后就一举拿下了冠军。郑红的女儿因为学法轮大法，为人处事知道替别人考虑，和老师同学相处和睦，生活上也从不乱花钱，不用家长操心。 现在的高考应试过程根本上还是搞题海战术。郑红的女儿因为从小就少做作业，不补课，没怎么刷过题。高中数学老师说，郑红的女儿悟性很好，一讲就懂，而且能自己思考，就是欠缺练习，习题做得太少。郑红的女儿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反反复复地做题，但是学习效率很高，学习起来事半功倍。高考成绩公布了，郑红的女儿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郑红夫妻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并不比别人更聪明，学习成绩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名列前茅。女儿唯一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心中有法轮大法，知道要用大法法理真善忍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仅此一点，女儿就实实在在地受益了。和同龄人相比，郑红的女儿没有什么青春期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她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她自己定的目标都是经过她自己的努力顺利达到的。郑红夫妻不用担心女儿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走上歧途。许多家长担心的早恋、叛逆、精神崩溃、离家出走、被同学孤立、拉帮结派等等，他们都不担心。看到女儿现在的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学业有成，郑红夫妻感到无比的欣慰。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父访台点滴上。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李洪志先生于1997年11月访台，在日月潭写下了这首诗，收录于《红吟游日月潭》。访问台湾的一周时间，李洪志先生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以及台中县雾峰农工各办了一场公开讲法，其余的时间由法轮功学员陪同参观台北故宫及中正纪念堂等几个景点，并开车从台北沿着宜兰、花莲、中横、台南、垦丁环岛一周，车上一行四人在公路上飞奔，仅在日月潭及花莲投宿一晚。李洪志先生讲法对于法轮功在台湾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临时的一场会议。李老师11月15日周五的晚上抵达台湾，当时任职台湾电视公司新闻直播室的工程师吴胜之到桃园机场接机后，直接到台北复都饭店简单用餐后，便转往台湾电视公司的小会议室。在工地负责营建水电工程的刘黄颖接起一通电话，电话里通知他
今晚到台湾电视公司12楼开会，会议内容和相关的讯息在电话里都没有多说。他想，常常开会，不过今天怎么这么神秘？当他走进12楼会议室，刘黄颖看见六七名学员已经到了，没多久又有几名学员加入。他正想问问今天的开会主题时，会议室的门又开了，大家抬头一看，走进来的竟是李洪志老师，大家真的惊呆了。刘黄颖和在场的学员都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地起身致敬。李老师微笑着让大家坐下，然后讲法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宣布隔天下午将为台湾学员讲法，要大家回去通知所有认识的台湾学员。吴胜之说，记得李老师提到这次来不只是渡人，还要正法，并以会议室的窗帘为例上下比划，说就像这个窗帘一样啊，现在是直直的，但如果在上面偏一些，下面就全都歪掉了。那是在场学员第一次听师父讲到正法的内涵。也是台湾电视公司职员的赖女士回忆说，师父手比着这会议室的窗帘的绳子拉到底端，比喻那个法到越下面就越偏了，上面偏一点到下面就偏很多了。他还说，师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矛盾是我安排的，指的是师父的法身。一样是台湾电视公司的员工陈新林表示，因为大家那时都是新学员，才修炼一年多，对法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在这次办理师父来台湾的过程中，因为人心，学员之间当时起了很多争执和矛盾，师父一进门就说了那句话，当场大家都笑了。二，低调的行程。据负责接待的聂淑文女士说，李老师抵台的前几天，为了不惊扰学员，特别通知不要公开他抵达的日期。原来海外许多法轮功学员已经耳闻李老师可能会莅临台湾，不少人都准备届时前来聆听讲法。凡事低调的李老师嘱咐聂女士，这次主要来看台湾的学员，不希望海外的学员特别赶来，不希望造成太大波动。所以包括台湾大部分学员事前都不知道李老师的到来。一位香港学员曾多次叮嘱台湾学员洪月秀说，李老师到台湾一定要通知我。没两天，这位香港学员来电直问洪月秀说，李老师是不是到台湾了？正当洪月秀纳闷时，只听对方说，昨晚梦里我看见很多的神佛都往台湾上空聚集，我猜李老师到台湾了。台湾电视公司的临时会议结束后，大伙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刘黄颖拿起电话本，心里想着，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人家一定会挨骂。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没有通知到他，事后他也一定骂我。于是他按着号码一一拨打。就这样，大伙在深夜分头通知第二天的活动安排。住在华联的张振宇深夜接到了洪基宏的来电，说有重要人物要来，你上台北来。这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反倒让他立即想起昨晚自己开车在苏花公路上的梦境。他意识到那位重要人物就是李老师。他立即联系花莲当地的学员朋友，凌晨开车走苏花公路到台北。当晚刘黄颖拨打完电话后，却因为心情兴奋而睡不着觉。而像他一样兴奋等待的人还有许多，其中包括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叶淑珍。练功不到一年，折磨叶淑珍二三十年的头痛以及无法治愈的肠粘连、糖尿病都已经不药而愈。如获新生的他得知李老师来台讲法的讯息，特别早早地抵达了讲法会场，台北三星国小。那天他坐在礼堂的第一排，激动地等待着李老师的到来。
当天李老师为大家连续讲法约五个小时，讲法结束后又让学员提问，会场内有1000多名从台湾各地赶来的听众，其中超过半数是尚未学练而慕名前来的人。三，回忆师父讲法。陈心林记得李老师那天在空中写了一个简体的义字，提到台湾人很重义重情，朋友之间重义气，这是台湾人所特有的。当时台湾大都是新学员，更有为数不少还没修炼的，所以当时提的问题非常的粗浅，即便如此李老师仍旧耐心地一一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人提问，中国大陆的人得法和台湾人得法有什么不一样？李老师回答说，在大陆没有神佛概念，所以比较难得法，但一旦得法后却很坚定不移。台湾人什么宗教都接受，很容易得法，但也容易不专一。李老师当时还说，以后大法在台湾会红传得很好。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硕士毕业的廖小兰回忆，我们都各自带了很多没有修炼的朋友、公司老板、同事、同学或者是亲戚等等来听师父讲法。师父讲法到最后说，今天有一些不应该进来的也来了，在这中间让他们肚子痛而离开。师父还提到，我给你的是金子，你们却只要佛脚上的一把土。四，佛法所到之处，人们是有福分的。廖小兰说，我还记得那是台湾有一个重大案件，白冰冰的女儿被绑架的案件。嫌犯陈金信到处逃窜，听洪先生转述，师父在环岛吃饭时听到新闻报道陈静信案件，师父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个坏人做那事情，怎么这个社会都奈何不了他呢？师父在台中雾峰农工讲法时，有位学员提问，大约是说陈静信已被逮捕，是不是跟师父来台湾有关系？廖小兰说，我记得师父没有直接回答，但回答的一段话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我记得说的是，佛法所到之处，那个地区的人就是有福分的。五，大师的风范。陈心林回忆说，在李老师讲完法走下台来见学员时，很多人都簇拥上去，因为周围的声音很大，我向李老师提问时因听不见我的问话，李老师就把手放在耳朵旁听，那时旁边的学员就安静下来。我问，在转法轮书上画了线怎么办？李老师很慈悲地说，没关系，以后别画就好了。陈心林说，我这才整个心放下来，在场的学员也都一起为我高兴。李老师的和蔼平易使我感受到的是祥和慈悲。讲法结束后，李老师对聂树文说，我就讲一次法就行了。聂树文当下心急，说好多南部的学员认为师父会到中部南部去，所以今天没有北上来听讲法。在他的恳求下，李老师同意在台中再进行一场讲法。在两次的讲法中，有近2000名的听众，绝大部分是第一次亲睹李老师的风范。在讲法会场的休息室里，一群人围着李老师争相索要签名，甚至有些争执。中医师胡乃文看见李老师在那个环境里一直微笑着，没有讲一句话。他说，我就觉得要向这样有修养的人学习，看着就能让人心生欢喜。于是还没修炼的他从此决定修炼。
负责安排台中讲法场地的邱天喜体会最深的是李老师没有架子。曾拜师练气功多年的他所接触到的知名气功师总是高高在上，但李老师看到学员都是笑眯眯的，很慈祥和蔼。而且李老师很准时，讲法安排时间是下午一点，邱天喜注意到一点准时看到李老师走了进来。台中讲法从下午一点到七点，中间只休息一会儿，李老师连水都没喝，中间学员一直请李老师休息一下，老师挥挥手仍然继续讲。讲法结束后，许多人围绕着李老师，有要问问题的，也有想与李老师握手。当时邱天喜心里有些急了，我想李老师已经讲这么久了，应该要休息吃饭了，可是我看到老师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微笑着一一回答，也一一与学员握手。晚餐时，邱天喜听老师解释说，大意是这些人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脑袋里有抵触的想法，师父要讲到一个段落让这些人能理顺，若那时不一次讲完，他就没办法得法。邱天喜这才了解到，李老师是为了让在场的人能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所以坚持不中间休息。而最让刘荒颖难忘的则是，在三星国小讲法结束后，当他帮助收拾会场而站在讲台中央时，才发现两旁为摄影而架设的投射灯直射的灯光强烈到让他睁不开眼睛，他想到李老师就在这儿站了五个小时。吴胜之提到接送师父时发生的一件神奇的事，他说16号到饭店接师父到三星国小讲法，为了让师父方便进会场，将车子开进去并停在了里面。讲法结束后要载师父去吃晚饭，但人很多，车也多，我的车子四周都停满了，没办法出来。心想为了要赶快载师父，用应急的方式，很奇妙的车就开出来了。六，回想1997年陪同李老师参观中正纪念堂的洪基宏先生说，当时跟李老师到中正纪念堂时，他跟老师说，目前台北的学员大约每月一次在音乐厅的旁边集体练功，人数差不多是一二百人。李老师听后便说，将来很快这里会站满法轮功学员。李老师到台湾讲法，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首次相聚，彼此认识，而李老师的言行也令学员感动而纷纷仿效。外加三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台湾学员们更加明白大法的珍贵与红传机缘的难得。台湾法轮功学员在1998年逐渐进入一段平稳的修炼状态，到1999年425事件后，学练的人数快速急增到上万人，短短一年多呈现数十倍的增长。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